大家分享几组一个来这里学习的经历。我特别高兴来这儿，一方面是我想来这个教会跟弟兄姊妹学习，另一方面是我知道在这边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我每到一处都比较喜欢找一些老乡，找不到老乡的时候喜欢找一些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那些朋友，近的找不着的时候就找一些远处的朋友来叙一叙友情。去年我在温哥华那边布道，布道完了之后一会儿就有七八个人围着我，最后就跟我说他们都是从河南郑州来的，老乡关系就拉上了。今天我来这里主要是想跟大家谈一谈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我自己怎么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么一个过程，把我自己在基督里边所体验到那种生命的甜美甜蜜分享给大家。实际上我和很多在座的朋友一样，我们都是在所谓的无神论的这种环境中长大、读书、学习、成长。但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去思想一下无神论这个题目的时候，这个名称，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科学、很不严谨的一个东西。无神论在它的本来的意义上应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神存在着，但是我不想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这是一种无神论。还有一种是我清楚地意识到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知道神不存在，我就是一个无神论。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哪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的，因为我自己当我了解了无神论也好，了解了基督教信仰之后，我发现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当然我接触基督教信仰那是很晚的事，因为以前在那之前很长时间都是跟我们的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很多的故事，一起那样长大的，叫做长在新中国生在红旗下的那么一种情形。但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边，我们的那片土地给我带来的美好的东西并不太多。去年我在温哥华那边布道，住在一位牧师家里边，牧师的孩子才4岁。那天下午布道会之前，我在他们家待着，那个孩子就老缠着我，动不动都要我跟他讲故事说话，在那边我就很想把他打发走，想安静一会儿。最后我就用一个问题，我想把他打发走，我就说你知道不知道耶稣是谁？那个小孩子才4岁，当我给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很不高兴。我知道他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牧师的儿子，就是这是一个他一定会知道的问题。他就跟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当我看到一个4岁的孩子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在那边想了很多，我就想到我4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5岁，我6岁，7、8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就是我想到在我5、6岁的时候，那时候你根本听不到信仰这个词，你也听不懂信仰这个词，你也根本不会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幸福，很小就能够了解到耶稣基督，去认识耶稣基督。我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认识这些东西。5、6岁，现在让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饥饿。那个时候正是 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饥饿侵蚀着整个中国，侵蚀着整个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从城里边被撵到乡下不久，我记得我和一群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子，五六岁六七岁，像一群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去找吃的东西。小孩子们饿得不得了，到处跑着找吃的，跑到那个打谷塘上去，那个脱了粒的玉米，小孩子们因为饿极了就拿起来就啃，那个外壳很坚硬啃不动，然后小孩子就把那个外壳去用刀把它剖掉吃里边那个软软的心。我们后来跑到那个毛豆角地里面吃那个不成熟的毛豆角。这次回中国，上个月回中国，我发现他们那个餐台上啊，那个宴会的餐台上摆着一盘一盘的毛豆角，我就想到过去我们那些孩子们在豆子地里面去找那种不成熟的毛豆角的情形，现在已经翻到这个宴会的台子上去了，一盘大概要几十块钱。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充饥，吃起来很难过，很不好吃，但是那个时候吃起来很香。我儿子现在已经14岁，个子和我差不多高。几年以前，7、8岁、8、9岁的时候，在餐桌旁边吃饱之后，最喜欢听我给他讲我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每当他吃饱了，就跟我说：“爸，我再讲一讲你小时候挨饿的故事。”百听不厌。然后当我给他讲完这些故事之后，他就给我很多的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吃披萨，为什么不吃汉堡，为什么不吃饺子。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时代这种不同，你跟现在的孩子去讲饥饿的故事，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那个时候不仅肉体上经历着饥饿，心灵上同样经历着饥饿。不要说你去听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听到的基督教信仰，听福音，听耶稣，听好消息，听生命的道理，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在座的长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整个民族大家都像疯狂的一样穿过一条很残酷的长廊，人与人之间那个时候剩下的只有一种东西，就是仇恨，就是仇恨。每个人都像一个不能控制的什么东西卷进了那种厮杀和斗争里面去。那个时候你就不用说再去听基督教信仰，听到耶稣的名字，连那些已经有了这种信仰的人也要为这个信仰付出很惨痛的代价，甚至付出生命。去年在圣地亚哥那边有一个大的聚会，有一天我在一个聚会上在讲关于苦难的这样一个题目，就有一个从新疆来的朋友，他还不是基督徒，当我讲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想做一个见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一个信主的朋友？”他说：“不是，但是我想做一个见证。”做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呢？他说：“那时候文化革命中的时候，他在一个工厂里边做工宣队的，什么军宣队的一个负责人。当时他就遇到一个姊妹，我们把她称作姊妹，她就说是一个女同志。她说这个女同志在她进那个工厂的时候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唱《东方红》的时候，唱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的时候，她从来不唱这样的歌词。后来她就跟人说，她说。”我只有一位救星，那就是耶稣。
人们一听就把他给抓起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像他那样勇敢地站出来说，我只有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被抓起来，抓起来之后，他的案子就放在那里，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去被审查。那一个军宣队的领导，就是那天在那做见证的那个朋友，他说，我总觉得这一个女同志她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那一句话，他说我真是想把她放掉。后来很多人就到他家里边去搜查他的罪证，想找一本哪怕是圣经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找到，就只有那一句话，他跟人说，你不要在我家里再找了，他说我家里的圣经早被人烧光了，他说所有圣经都在我的心里面存着，已经找不到了。后来他的案子就报到了上面去，就因为那一句话，耶稣基督是我的救星，是我的救主，这位姊妹就被处决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你不仅听不到耶稣基督，听不到耶稣基督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有这个信仰的人，你一定要准备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我的岳父是一个老基督徒，文化革命中的时候，因为他的信仰被造反派打断了一根肋骨，人家问你还信不信耶稣，他说我还信，信就打断，一根肋骨就被打断了。我太太跟我说，她说在文化革命中，她听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岳父讲过一句话，被她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对她的信仰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刻。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父亲跟她说，她说如果他们在前面摆上一堆火，问我你还信不信耶稣，如果你信，你就要从这个火中走过去。他说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要从火中走过去。我岳父的这句话就给我太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当他后来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回想到他父亲的这句话，他知道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宝贵，非常宝贵。所以有些人就为了这个信仰，在文化革命中经历了很大很大的磨难，很大很大的熬炼，很大很大的熬炼，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信仰很真实很宝贵，在他的生命里边直接的影响着引导着他的生命，他为这个东西愿意献出他肉体的生命，非常宝贵。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听到这个东西，我那个时候和其他的人一样卷进了那场厮杀。我那个时候虽然自己是一个黑五类，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欺负我，但是人性里面的那种东西，一种非常丑恶非常黑暗的东西，不管你是欺压别人或者是被别人欺压也好，他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回过头来去思想那段光阴，我就写了一系列的小说去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的生活，其中一篇叫《牢伤》。那个故事实际上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当所有的人都来欺负我这个黑五类的时候，黑五类的孩子，我自己里面的那种仇视的东西，那种人性中的那种被扭曲的那种东西，也一定要发泄出来，只好发泄在一个比我更弱的一个生命上面，就是一只非常幼弱的非常无助的一只猫。为什么要杀那只猫？我把那只猫9岁10岁，我记不住，大概是10岁11岁的样子，就把一只猫杀掉了。为什么要杀？不知道。人性里的一种仇视的那种发泄的欲望，就是这样。当然后来到了1972年，我就去当兵去了。 当兵去。在部队里面，你也不可能，你也不可能听到基督教信仰，不可能的。不像现在，现在很多当兵的朋友，他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最近在中国大陆听到一个故事，上个月我回了大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战士，十七八岁，和我当兵时候的年龄差不多。每天晚上部队熄灯之后，他打着手电，在他的蚊帐里边要读一会儿书，别人都觉得很稀奇。有一天等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枕头下面那本书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圣经》两个字。很多人就发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部队里边，在军人里边，竟然有人在读圣经，是基督徒，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把那件事情报告给他们的连长指导员，连长指导员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情，就把他报告给团长政委。这个报告还有这一本书就摆到了政委还是团长的写字台上。有一天那位领导开会回来之后，非常非常的疲劳，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在那个岗位上整天的处理很多非常非常难处理的事情，权力呀什么这种事情那种事情，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坐在那里一看他的写字台上又有那么多的文件报告等着他去读去看去审阅，他就非常非常的烦躁，然后就把他那些文章那个报告文件一张一张的扒拉过去，最后就看到有一个报告有一本书，那个报告他是不想读的，就把报告拿到一边，一看是一本圣经下面。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他说这是一本什么书，怎么会放到我的桌子上，就把那本书打开，打开以后他读到了一句话，那句话说，你若是赚得了全世界，若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若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你还拿什么东西，拿什么去换你的生命呢？他一读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是谁说的？他说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过。他仔细一想，他说这句话有道理。他说你就是换得了全世界，我从一个小当兵的，后来去征兵当排长，去读军校，毕业回来以后又去做更大的官，连长营长，现在做到了团长或者政委又怎么样，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拿什么东西去换生命。哎呀，他觉得这句话很宝贵，然后就读一读，读上了瘾，后来就成了基督徒了。一个干部成了基督徒，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搞政治学习，去搞这个勾心斗角，没办法，最后就申请转业。现在这位弟兄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做传道人，做传道人。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基督徒在军队里面，没有。我们那时候在部队是搞什么批林批孔，搞这些东西，搞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听到基督教信仰和这个信仰发生联系，那已经是在当兵之后的十年以后。十年以后，1977年，我从军队回来，78年就进了一所大学。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还带着一种对祖国、对同胞、对民族的那种责任心，那种忧患意识，忧患意识。进了大学之后，那个时候大学生的很这个特点就是年龄，年龄上的特点，什么样的年龄都有，有的30几岁，将近40岁，有的17、18岁，15、16岁。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大概是36岁，一个最小的是16岁，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很特殊的一个特征。 因为文化革命一结束，很多没有机会读大学的人，在77年、78年、79年就一股脑的涌进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生很可贵，我觉得很可贵，整天在想，都是理想主义者，整天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很勤奋的民族，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落后？想很多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缺少什么东西，去想这些问题。我现在回过头来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太理想主义，太理想主义，好像我们用脑子去想就可以解决问题似的。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缺少什么东西，好像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我们的祖国、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什么更有益、更有效的东西。那个时候正好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开始涌进中国大陆，我们后来就想，也许中国缺少的就是民主、自由这些西方文化中最美好的观念，缺少这些东西，我们就想去争取这些东西。怎么争取呢？我想大学生争取这些东西的办法就只有闹学潮。后来我们就开始闹学潮，到街上去游行，去搞罢课。1981年年初，现在我回想起来还觉得那个场面真是很感人，几千人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高喊着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和86年、89年喊的口号差不多，好像我们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的口号声中就可以改变似的，非常理想主义。但是后来自由还没有要到手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自由，过了不久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抓到监狱里去了，又过了不久被放出来了，被放出来了。我记得被放出来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一个3楼的平台上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自由。没有进监狱之前觉得是没有自由的，进去之后也觉得不自由，出来之后还觉得不自由，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自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看着满天的繁星，觉得所有的心情都变成文字，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有到后来，当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自由。今天因为没有时间，我不多讲什么叫自由，我只提一点：自由是什么东西？自由是人生命中的一种本质，而这种生命中的本质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生成的，这种生命的质是从自由的本体生成的。耶稣基督是自由的本体，耶稣基督说，你们认识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当你的生命和那位生命的本体、自由的本体发生了一种生命上的联系的时候，这种自由的质就流入了你的生命，它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我们所讲的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种自由的本质的一种外在表现。没有这种自由的本质在你的生命里边，你想拥有自由或者是从政府那里要到自由都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是我后来信了主之后，从神的话语里边我领受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当我从监狱里边被释放出来，然后也从大学里边被开除出来，从共产党里面被开除出来，被送到一个小城镇，去那里有一份工作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现在看来里边有神很美好的旨意在那里。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原来在大学读书有很好的将来可以去寻找，怎么到了那样的程度就是生命中一个很重大的转折呢？因为就是因为那一次事件 使我有机会接触基督教生活，有机会真正的接触基督教生活。虽然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开始读圣经，是把圣经里边的某些片子当作外国文学作品来读，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当作一种宗教现象去认识它。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把基督教当作一个信仰去思索。因为我从那边从大学回去不久，就有一位朋友去看望我。我的那位朋友自己刚刚重生得救，去看望我，给我带着一本圣经，开始对我讲耶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开始给我讲福音，传福音，就是你们常常说的基督徒所传的福音好消息。当他跟我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讲有一位上帝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人的命运，当他跟我讲圣经是神的话语，是那位虚无缥缈的看不见的上帝所说的话，我觉得他讲的那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可笑。我那个时候就想，自己虽然已经不再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再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人，觉得自己至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能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如果一个人必须信一点什么的话，我那个时候跟我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必须信一点什么的，那你就信你自己好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信的，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你自己是可以信靠的，因为你的朋友是不可靠的。我最好的那些朋友也是揭发我最多的那些朋友，揭发我的那些材料，是那些材料使我导致我进了监狱，有这么厚一大摞子，其中70%-80%都是我那些最好的东西。所以朋友也不可靠，亲戚、亲属也不一定能可靠。所以，如果你要信念什么的话，就要信你自己。那个时候是我的信念。我虽然没有接受我的那位朋友给我传的基督教信仰、传的福音，但是后来，我的那位朋友就成了我的妻子。当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了你的妻子的时候，在你的生活里边就有了一种信仰的因素介入了你的生活。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里边有没有人体验过这样的生活，你现在还没有信，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已经是基督徒，就说明你的生活里边不能不和这个信仰经常的发生一种碰撞。比如我太太那时候常常邀请我，要求我跟她一起祷告。我有时候为了这个爱太太的缘故，就不能不迁就她，跟她一起祷告。但是每次祷告之后，都觉得很难过，很难过，觉得自己很虚伪，对一个虚无缥缈、自己不相信的上帝，在那儿嘟哝嘟哝说半天。觉得很无聊，那个时候就是那样一种，是那样一种抗拒上帝的心理，觉得要信自己，自己奋斗。如果你一个人跌倒了，自己不站起来，没有人可以把你扶起来。相信自己。我太太看我很顽梗，就每天都为我祷告，每天都为我祷告。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太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不停地为我祷告。还有很多去中国大陆的宣教士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其中一位宣教士对我太太说，他说对这样一个非常骄傲的人、非常顽固的人，除了祷告之外，他说我想不出有别的好办法。给我祷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祷告好像很没有意思。我相信自己，自己奋斗，自己奋斗。后来就去再努力的考学，很多朋友都笑话我、嘲笑我，说你大学也没有读完就被开除回来了，你还在去考学，怎么可能呢？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那时候读书要政审，一关一关的通过，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有力量，应该去争取，就是再报考研究生。经过很多的努力，终于让我报了，也参加考试了。后来我觉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一口气跑到了邮电局，所有的努力都使用都完了。一口气跑到邮电局，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个300字的电报。我在那个电报上说：“亲爱的总书记同志，我是一个年轻的犯了错误的人，我盼望祖国和人民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使我能够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以后还是我能够用所学专长报效祖国和人民。”电报的钱也付了，发没发出去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凡是到邮电局发这种电报的人，邮电局的人都以为他的脑子不太正常。电报放在那儿也不管了。那天下午就走到了武汉长江大桥上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天气，就像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混乱。来到长江大桥，一看长江江水向东不停地奔流着，马上又有了一种继续奋斗的勇气，觉得人生也是这样，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你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奋斗下去。但是就是我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每年都有人从那个地方跳下去，因为生活中绝望就跳下去。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那一步，不至于跳下去，就回到家，要继续奋斗。我太太看我真是奔波的太苦，奋斗的太苦。我太太就跟我说：“她说能不能回到神面前来，看看上帝能给我们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在他的面前来寻求一下。”她说：“你看看我们的前辈们，也都是像你这样一直往前去挣扎呀，去奋斗啊，最后撞得头破血流。”他说：“回到神面前，看看上帝是不是有能力来帮助我们生活的好一些。”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说的这位上帝？那么遥远，那么虚无缥缈，而生活又是那么样的真实，那样的现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了孩子，我说孩子是要吃面包，要喝牛奶的，这些东西你要用钱去换来。我说钱是要用劳动挣来。”我说：“你老是跟我讲这位虚无缥缈的上帝，他怎么能帮助我？”我太太还是没有办法，为我祷告，问那些宣教士说：“我先生还有没有希望得救了？”宣教士告诉他说：“我不知道，因为他太骄傲。”我太太就跟我说：“她说你以为我们在世上仅仅有这么一段生活的光景吗？我们信基督的人还有更长远的盼望。”他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他跟我讲永生。他说：“我们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度完了日子之后，还会进到天堂里面去。”他很动感情跟我说：“如果我进了天堂，”他说：“你怎么办？”我说：“你进了天堂，我就在你们的天堂外面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你们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顽梗悖逆。每当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很难过，因为上帝在不停地向我发出召唤，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发出召唤，用不同的形式借着不同的人向我发出召唤，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抗拒他的召唤，抗拒他的召唤，很顽强的，很顽梗无化的抗拒他的召唤。但是上帝非常怜悯我，非常怜悯。到了1985年的时候，原来拒绝录取我的那个学校就突然的给我发了一个录取通知书，把我录取过去了。很奇妙， 上帝的工作很奇妙。我为什么说上帝的工作很奇妙？我那个时候不承认。我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说：“你看看，我们一直为你祷告啊，祷告啊，上帝终于听了我们的祷告，这不就把你给录取过去了？”我那时候还跟我太太说：“我说通知书是上帝从天上掉下来的呢，还是那个学校给你寄过来的？”他说：“寄过来的。”他说：“我说那为什么你说是你们祷告上帝的结果？”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相信上帝，但是上帝很奇妙。我为什么说上帝很奇妙？当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才发现上帝很奇妙。回过头来去看那一段时光的时候，我才觉得上帝非常奇妙。因为我的专业是东方文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东方宗教，每天必须接触大量的东方宗教经典，佛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伊斯兰教经典、印度教经典，包括基督教的圣经，每天都是在这些经典里面去走动。当我阅读研究比较这些经典的时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非常深刻的、非常强烈的震动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宗教经典都在告诉我们有一个超越的存在，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名称，在印度教里边也许把它叫做梵，叫做大梵天或者什么，在道家里边叫做道，在佛教里边叫做佛或者涅槃境界，到了中国叫西方净土，不管什么东西，当然基督教更加清楚地把它叫做上帝，叫做神，总是在告诉你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超越的存在。这个信息震动了我，当时我就想，如果你承认这些宗教经典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精华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信息一定是经过人类几千年的思索沉淀下来的一个信息，而且是一个被人类认可了的信息。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自己从一个原来所说的无神论者的立场变成了一个有神论者。我承认有一个超越的存在的存在，但是他的面目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模糊。到底他是谁？到底他是谁？到底他仅仅是一个境界呢？涅槃的境界呢？还是真正一个有位格的、可以和你发生生命联系的一个超越存在？那时候为这些东西非常的困惑，非常的困惑，觉得他太超越了，他的面目对我来说太模糊了。如果它不能和我发生一种生命上的联系，它存在和不存在对我有什么关系？当时就是陷入了那样一种追求信仰或者所经历的一种信仰的困惑，再加上当时特别是1986年底，中国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又开始闹学潮，后来搞很多的政治上的一种大的动作，整个国家呢又进入了一种非常低沉的一种状态。我自己又在那一种信仰的那种困惑中，而且对于人生的那种困惑中，所以呢就进入了一种非常非常的这种孤独的那种心态，孤独的心态，就是带着那样一种心情，一直到了1989年的六四之后，我就对人、对自己彻底的失望，彻底的绝望。那个时候有两点醒悟，第一点呢，就是觉得人没有能力救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也不可能救别的人。就像你是在泥潭中，你不可能把另外一个在泥潭里的人拉上来。另一点醒悟就是人里边有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是人自己没有力量把它修复好的东西，而这个残缺不全的东西 既又影响了人不能救自己，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当然后来当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知道那个残缺不全的东西就是人的有罪性。当我有了这样两种醒悟之后，当我对自己对人都彻底绝望了之后，上帝非常非常的怜悯，非常非常的慈爱，非常非常的有恩典。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重新回头去读圣经。以前我读圣经读了八九年十来年，但是从来没有那一年读圣经的时候被圣经里边的话语所震撼所感动。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在读圣经，而是在用我自己的理性，我们知识分子比较喜欢讲理性，在用自己的理性去撕扯它，不是在阅读一本书，而是在撕扯它。怎么撕扯呢？这个东西是理性通不过的。上帝创造人类，从泥土里面造人，什么吹入灵气，什么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什么童女怀孕生子，人死了以后复活，所有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我们的理性不能通过的东西，把它撕扯得体无完肤。但是那一年里边是圣经里边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撕扯我的理性，使我觉得我的理性非常非常的不可靠，非常非常的不可靠。特别是当读到圣经中的话语，读到耶稣的话语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理性完全没有力量来驳斥。当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前面那句话赦免宽恕好像还可以理解，觉得人里面还能够生成出来某种宽恕的因素，中国文化里面就有一种宽恕精神。但是你读到后边那句话的时候，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在读到的时候觉得这话不是人能说得出来的，唯有神，唯有那种超越的上帝，超越了人性，超越了人的有限性的上帝可以说出来这句话。所以我的心就被震动被感化，觉得自己的理性不可靠。我们的理性，朋友们，你读过希腊神话的时候，你知道那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很残酷的很有能力的强盗，这个强盗他没有什么武器，只有一个铁床，他的铁床就只有这么长，他抓住人之后就把人放在他的铁床上面，如果你的个子比他的床长的话，他就砍头去脚，如果你的个子比他的床短，他就把你的个子拉得跟他的床一样长。我觉得我们的理性有一点像这个强盗的铁床，我们的理性是很有限的，理性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总是想办法超越的，超出了我们的理性所能捕捉的那位上帝放在我们理性的铁床上去衡量去剪裁它，这是不行。所以那一年我的理性不起作用，理性不起作用。当你自己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理性不起作用的时候，神的话语还是有力的，在你的生命里面会慢慢的走工作，你意识不到，我都意识不到。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再去回忆那段光阴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在慢慢的做工作做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意识不到，是被神的手神的灵牵引着，我都意识不到。所以到了199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去看望我，我们讨论信仰，讨论宗教，讨论了很久很久。后来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太太虽然为我祷告那么久时间，她从来没有问过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么直截了当的问题。但是那天晚上那个朋友就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好像从来没有准备好去回答那样的问题。我心里面在犹豫，在犹豫。凭着我的理性，我很想跟他说，我不愿意接受。但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力量去说那句话，不仅没有那个能力去说那句话，而且心里边有一种很强烈的，你说是冲动也好，你说是能力也好，就从里边往外使劲的顶着，催促着我，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说，我愿意接受，非常非常的奇妙，非常非常的奇妙。当我跟我那位朋友说我愿意接受的时候，我和他还有我的太太，我们一起做祷告。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在那位我说我愿意接受的上帝面前做了祷告。以前我和我太太也做过很多次祷告，那些都是一些不诚实的、很虚假的祷告，因为我没有信仰。但是那一次是在我接受的那位上帝面前做祷告。当我祷告完了之后，一种很深的感觉，很深的感觉是我无论如何也忘了。什么感觉呢？好像在那个时候之前，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因为以前的生活总是给我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好像永远是在奔走，在奔走，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身上背着很重很重的担子。在那个时候之前，就觉得永远也不可能停下来，永远也不可能把身上的担子放下来。但是那个祷告之后，好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停下来休息片刻。好像有一只手把那个沉重的担子从我的身上接过去了。后来我想，那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以前我不理解什么叫自由，当那个感觉进入了我的意识中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啊，我知道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一种生命和那个生命的本体连在一起，一种自由的本质流入了我生命中的感觉，一种自由的感觉。当然在那个之后，并不是说我一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很圣洁的人，变成了一个圣徒，不是那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基督的圣洁和人的有罪性之间的挣扎的徘徊，有时候在罪的诱惑中很想再滑到罪里面去。罪的生活是很容易过的，很好过的，很好过的，去赌博觉得很舒服，每天晚上朋友们一打电话说三个人还缺一个人，心里面就很想去，但是同时又知道我所信的那位耶稣是圣洁的，就是在那之间徘徊犹豫，有时候犯罪，有时候来到圣洁的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经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来到美国读神学，在读神学的过程中，真正认识到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主，他是为你的罪而死，认识到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沉重。如果你再犯罪，再不认罪悔改的话，你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把你所信的那位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当我对信仰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才在耶稣的面前有了一次很深刻的认罪悔改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能够成为被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一个人，所使用的一个人。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就是因为耶稣他怜悯神怜悯我和你们一样，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很平常的罪人。我只是很深刻的体验了保罗的一句话，我是在神那里蒙了怜悯，所以他使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改变你的生命，他是改换你的生命，改换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被改换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生命这个问题。我讲的题目是选择生命。一个人一生中要做很多次的选择，选择学校，选择配偶，选择和居住的地方，在美国这里还可以选择国籍，可以选择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那些都是世界上的选择，是短暂的、有限的，并不存在永恒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没有一次选择可以决定另外一次选择的意义和价值，没有一次选择可以决定你生命的真实意义和价值。但是你要做对的一次选择，比如选择生命，选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做你的主，这种选择你做对了的话，那是一种有永恒意义的选择。因为生命这个字，当你一想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字眼真是非常非常的美好。我觉得世界上有几个美好的字眼，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爱，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生命，这些自由都是非常美好的。圣经这本书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书，你打开圣经你就看到了生命。创世纪当说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是在尘土里面造成了人的肉体，然后给他吹入了生命的气息。到了新约里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他就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是生命的粮，他是复活，是生命，宣称他是生命。有时候我常常想，耶稣基督所宣称的这个生命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它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话，耶稣基督宣称他是生命，一个超越的上帝，上帝的儿子宣称他是生命，没有意义。如果耶稣基督宣称他是生命的话，那么这之间一定有不同。我曾经查过一个字典里面关于生命的定义，那个定义说，生命是一种有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所构成的生物现象，大概是这么一个定义。我不懂，我不是学这个东西的，我不懂。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一定懂。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想它的这个定义一定是合理的，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总是不能把这个定义和生命连在一起。恰恰相反，这个定义常常使我想到另外一个字眼，就是死亡。因为这个有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所构成的生物现象，它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当耶稣基督宣称他就是生命的话，我想他的生命一定不是那种有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构成的生物现象那种意义上的生命，一定是一种很超越的生命。当我想到死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死亡啊，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前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来美国看望我，我那时候6年没有见到我父母亲，非常想念他们，到一起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亲。他们也对我们讲了很多值得高兴、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有很多都是关于死亡。其中讲到我的四叔是中国社会里边最卑微、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一个人，最低下的人，生活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最贫困的县城中的一个最贫困的乡村里边。我的老家在河南省兰考县，我们那个村子又是兰考县最贫穷的一个村子，他就生活在那里。 他从小的时候因为有病得不到医治，他的一只眼睛就瞎了。一个身上有残疾的人又过着那种贫穷低贱的生活，你就知道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到了后来生活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口袋里开始有一点钱，他的身体呢就非常非常的糟糕，因为他真是劳碌了一生，奔波了一生。他有一次在他们那个村子里，也是我们那个村子里，见到了一位从四川逃荒逃到我们那儿的一位妇人，带着两个孩子，他就把那一家三口人收留下来，收留下来，然后不就把那两个孩子养大。所以他的一生是真是劳苦繁重的一生。后来口袋里有一点钱，就得了病，得了病之后不愿意拿钱去看病，有一次拉着驾驶车的时候就一头栽到地上，就没有再醒过了，没有再醒过了。我的另外一位亲戚和我的四叔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在社会上是有一个，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也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可以用自己的钱去办一所有24个教室的教学楼，建那么一所教学楼去办自己的学校。当他的事业都很成功的时候，也是在某一天就突然的死去了。所以我听到他们两个的消息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你是贫贱你是高贵，无论你是贫穷你是富有，在死亡面前你都表现得同样没有力量去抗拒。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算什么呢？人算什么？你们的生命算什么呢？就像云片一样，出现不多时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实际上人生短暂这样一种意识沉淀在中国文化里面，这是很深很深。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克里意识。什么叫克里意识？人生短暂，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客旅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多时就消失不见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为什么这么短暂？这个短暂的人生之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困惑和挣扎中沉淀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客旅意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文学里面，诗词里面，小说里面都表现出来。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读这个曹操的这个诗词《短歌行》，真是被他的那种气派所感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下边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是当时觉得曹操真是了不起，又能带兵，又能打仗，又能饮酒，又能作赋。但是后来信了基督以后，再回头去看他的短歌行，真是觉得里面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克里意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是何等的短暂，让我们来唱吧，喝吧。因为人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一种很深刻的克里意识。你读李白的诗《静夜思》，大家都会读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连小孩子都会读的一首诗，好像就是一首思念家乡的诗。其实不然，其实不然，那是一种克里意识很深沉的诗。故乡，故乡在哪里？以至于他对故乡的那种思虑，使他进入了一种恍恍惚惚的那种状态里面，已经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月光之下还是在白霜之上，一种很深刻的刻意意识，非常深刻。到了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整本书都是在写刻意意识，写人生的短暂，写人生的无常。什么叫无常呢？无常就是有限， 常是什么意思？常就是没有变化，常就是不变。人生无常，就是有限，就是变。人的故乡啊，反把他乡做故乡，故乡在哪里不知道。一种很深刻的、很无可奈何的刻板意识。这种刻板意识不仅仅是在那些所谓的封建文人里面才有，连那些思想家、现代思想家也摆脱不了这种刻板意识。在座的朋友可能读过鲁迅的一个独幕剧，叫做《过客》。过客，那个过客，那出戏只有一个人在演，在座的每个人都会演，因为它很简单，就是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他说里面有一个人就往前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一直往前走。那出戏的结局就是他再往前走，前面就是墓地了。就是这么一出戏。什么意思？人生走到终点，进入死亡，进入死亡。中国文化中的刻板意识，人生短暂，充满了老苦烦愁，是那样的有限，是那样的有限。但是耶稣宣称他是生命。当我们看了人的这种短暂有限充满劳苦繁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听到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耶稣宣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和我们所宣称的所讲的那种短暂有限的生命是一定不同的。不同在什么地方？耶稣所讲的这种生命是一种超越的生命，超越的，它是生命的本体，生命的本体。圣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后面有一句话，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生命在它里头，它是生命的本体，是创造生命的生命。我们这种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生物体什么的这种生命现象，是它创造而成的。当这种生命和它这种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生命才有一种永恒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它是超越的，是不改变的。为什么它是超越的？你可能会问，耶稣这个生命来到世间，不是照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照样经历了死亡吗？怎么说他是超越的，是无限的？但是朋友们，他经历了死亡，他以生命经历了死亡，但是他的能力在于他能从死亡中复活，所以他是超越的，是超越的，是不改变的。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无常，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他所宣称的生命是不改变的。为什么说永生或者天堂？有时候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讲天堂，他们会觉得很好笑，我们基督徒就是讲地狱啊天堂，很真实的一个东西，很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本体，是不改变的，是超越的，所以生命在他那里是没有终点的。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生命没有终点，一直能够持续下去，这就叫永生。在这种状态里面和基督同在，这就是天堂，这就是天堂。但是耶稣基督如果他的生命只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不变的、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他对我们这些现实的人生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我最初所产生的困惑一样，他是超越的，他的面目对我是模糊的，他不能介入我的生命，和我之间有千山万水之隔，有没有他和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宣称的生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是超越的，它是一种能够介入这个世界的生命。圣经里面有一段很宝贵的话，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赐给他们？就是神要让永恒的生命介入这个世界，介入这个有限的世界，介入我们这些短暂的充满劳苦烦愁无常的人生，要介入，要进入我们。所以他是能够介入这个世界。我一开头最难理解的就是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概念。神的话语，你知道道这个字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成为肉身，成为我们这个样式，我总觉得不可思议。话语就是话语，怎么会成为肉身？为什么要成为肉身？怎么才能成为肉身？神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当我理解了神所宣称的生命是一个能够介入这个世界的生命的时候，我理解了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就是表明了他这个生命的介入性特征。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对夫妇，太太已经信了耶稣，先生没有信，但是这个先生因为爱他太太的缘故，常常陪着太太到教会去，到教堂里面去，他也是同样的跟那些信徒一起唱赞美诗，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但是每次回来之后，由于他不信，所以他觉得自己跟那些信徒在一起祷告敬拜非常虚伪，他过的是一种非常虚伪的所谓的宗教生活。后来他就不再去了，因为他每次去回来就都很难过。到了一个圣诞节的前夜，他的太太又到教堂里面去参加圣诞节的聚会，他自己就留在家里，坐在壁炉旁边，拿起一本书在那里读。外边是冰天雪地，身边的壁炉烧得非常红，烧得非常热，坐在那里读书。当他拿起书在读的时候，就听见他后边的那个落地窗上面有什么东西在敲扣，当当当在敲扣。他就回过头来一看，有一只鸟在那里撞击着他的玻璃。他就想到外面在下雪，非常的寒冷，这只鸟一定是看见了火光，然后他想到这里来取暖。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东西非常透明，为什么就进不去，就在那撞啊撞啊撞啊。这个人马上就有了一种恻隐之心，就赶快跑到一床，把他那个侧门打开。打开之后他就回来对那只鸟就跟他说，他说我已经把侧门打开了，你现在可以从那边飞过来了。他在那儿又说又比划，又比划又说，但是那只鸟还是在那儿撞啊撞啊撞。他就很难过，没有办法，觉得无可奈何，怎么才能跟他说明呢？后来他就想，他说如果我现在变成一只鸟，用这只鸟能够懂得语言告诉他，你现在从那边飞过来在这儿取暖，就不至于被冻死了，他说那该多好。当他想到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他跟我一样不明白什么叫道成肉身，但是在那一刻他懂了什么叫道成肉身。上帝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变成我们这个样式，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告诉一个上帝爱我们，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道理？他明白了，就拿起了他的大衣，然后就到教堂里去。这就是上帝的生命，要介入这个世界，介入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现实非常真实的人生和生活里面来，要介入，要改变，要转换你的生命，要把你一个有限的充满劳苦烦愁的生命变成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生命，要把你那个短暂的生命变成一个通往永生、享受永生和耶稣基督能够同在的那种生命。介入的生命，一旦介入之后，它有一种改变生命的力量，改变生命。我想在座的朋友很多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神怎么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工、改变、改换他生命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 非洲那边很多的国家非常拒绝基督教信仰，非常抗拒基督教信仰。一个宣教士看见一个工人，就拿着一本新约圣经，就走过去。那个工人看见他，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对我穿你的耶稣基督，也不要把你手中的那本书给我。”非常非常的拒绝。他说：“如果你把那本书给我，他说我就把你的书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卷烟抽。”但是那个宣教士非常的温和，就跟他说：“他说你可以把我给你的书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卷烟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工人看这位宣教士很温和，就说：“你有什么条件？”他说：“你能不能读一页，撕下来一页，读一页，撕下来一页卷烟抽？”那个工人就说：“好，同意你的条件。”就把他那本新约圣经拿回家去了，回到家里边去，打开新约圣经，第一篇就是马太福音，前面就是说耶稣的家谱，这个生那个，那个生这个，这个生那个，那个生这个，刚读到几行就烦了，就唰把它撕下来，卷烟抽了，然后就往下读，唰撕下来卷烟抽了，撕一页卷一页，撕一页卷一页，就这样一直把福音书四本福音书的三本已经都卷掉了，都抽掉了。接着开始抽约翰福音，抽约翰福音，撕下来抽，撕下来抽。当他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他读到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的手怎么也没有力量再去撕那一页圣经，不仅没有力量去撕那页圣经，他自己就跪了下来，然后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他说我愿意接受你，我真是一个罪人，我求你赦免我。”很奇妙，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当他撕下了一页卷烟抽，撕下了一页卷烟抽，神的灵，是上帝的灵，已经在他的生命里边在做那种感动的工作，在做那种改变的工作。所以当他读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他被神感动，他跪了下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上帝的生命，耶稣所宣传的生命，是有一种改变人生命的力量，很有力量。在印第安纳里面，有一位传道人，一位很奇特的传道人，原来是一个死刑犯，原来是一个死刑犯，后来做了传道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在监狱里面关着，越狱好多次，而且打死了一个狱卒，打死了一个看守。死刑等待执行的人，有一位牧师带着他的八九岁的孩子去看望那个死刑犯。那个八九岁的孩子看见这个人，这个人在铁窗里边，在那里站着，见了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愤怒的表情，仇视一切，仇视人类。当他看见那个孩子的时候，瞪着眼睛盯着他，那个孩子非常温和地对他说：“说我爱你。”对他说：“我爱你。”当那个死刑犯听到这个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他就用最丑恶的语言去骂那个孩子，那个小孩就开始哭，就在那儿哭，站在他的面前，他骂着他，他就在那儿哭。当他哭完了之后，他又揉擦干眼泪，又对着那个死刑犯说：“我还是爱你，我还是爱你。”当那个死刑犯听到这个孩子他恶毒的咒骂我的孩子，擦干眼泪又对他说我还是爱你的时候，那个人的心真是一下子被他感，把他感变得感化。那不是人能感化能做的工作，那个孩子，你想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力量？当别人对他愤怒的咒骂他的时候，他还能擦干眼泪说我爱你，我还是爱你。因为这个孩子他里面有一种基督所给他的能力，对他说我还是爱你，那个人就被感动了，说到底有一种真的人间有这么一种爱吗？ 他就思索。后来那个牧师带着孩子常常去看他，这个死刑犯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了一个基督徒，在监狱里面对所有的人传福音，做见证，做好事，然后就开始给他减刑，减刑减刑减刑，减到最后就把他给释放。他出来之后就成了一个传道人。耶稣所宣传的这个生命，超越的又是介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生命，一旦介入，马上就产生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无论以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一旦你被这个生命，被这个从高天上伸出来的生命之手抓住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就会被改变。我今天站在这里能够去传讲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个从高天伸出来的生命之手抓住了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很有能力。所以朋友们，我们前面讲了人的生命，肉体的生命短暂有限，充满劳苦烦愁，充满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充满了一种你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的这样的困境。而耶稣基督所宣称的生命，又是这样一种超越的，能够介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永生的生命。当你了解了这两种生命的时候，我猜想只要你是一个思维比较正常的人，你就知道该在这两种生命之间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当然我们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过得也很好，虽然这个肉体的生命很短暂很有限，但是过得也很好。很多人到了美国之后生活的也非常安逸，汽车呀房子啊什么的，该赚到的都赚到了。你再跟我说那位超越的上帝、介入的上帝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过得很好，用不着再去选择那样的生命。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执着于这种肉体的生命，沿着这样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话，你选择这样一个生命形式一直走下去的话，你的状况一定是非常非常可怜，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我们那位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摩西所说的一段话，他是说，我在你们面前呼天唤地所见证的，要将生死祸福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就是要你们选择神做你们的生命，做你们的生命。这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是你人生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你选择对了，你的人生才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价值和意义。我不愿意用永生啊、永死这些东西去吓唬那些慕道的朋友，虽然我知道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一个真理。我会说，圣经也会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我们这种肉体的生命，走到底就是死亡，就是进入一种永远的死亡的状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就进入一种永远与神同在的状态。但是我真的不愿意对那些刚刚听基督福音的人去用一种好像看来我是在吓唬他们的这种方式去传讲。但这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永生永死都是很真实的。我儿子是一个哲学家，八九岁的时候都能够提出来很深刻的这个问题。有一次我给他讲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我把这个意思给他讲明白之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爸，如果登上一座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的楼，你往前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你的后脑勺。当时我就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往前看，怎么会看见你自己的后脑勺呢？他说你想啊， 他说你登上一层最高最高最高的楼，你往前看，因为地球是圆的。他说你看看看到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了你自己的后脑勺。地球是圆的，你的目光也会跟着地球去转，就看见了你的后脑勺。但是他有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永死？他说你们老是在说永生永死，他说永生我可以明白，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以后永远和耶稣基督同在，什么叫永死呢？后来我就想跟一个孩子解释永死是真的太容易，是一个很深刻的神学问题。我就说比如在你的前边放一个火炉，烧得很旺的一个火炉，烧得很红的一个火炉，你把你的手指头伸上去再拿回来，猛地伸上去再拿回来，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他说伸上去烧一下会很疼，但是不会很痛苦，因为马上就拿回来。我说如果现在有另外一只手抓住你的手放在炉子上，让你觉得永远也没有希望再把手拿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他说那太痛苦太可怕，因为永远也没有希望。我说那个可能就是一种永死的感觉。什么叫永死？永死就是你永远的与那位创造生命的上帝，那位真善美的本体，那位自由的本体，那位仁慈恩典的天父，那位让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而死而复活给你带来盼望的耶稣隔绝了，永远的隔绝了，你进入了一种永远的没有希望的状态，永远的黑暗，这就是永死，没有希望，彻底的绝望，这是永死。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关心人生意义的朋友，都是在追寻人生意义。有时候你看着你的生活非常现实，实际上你通过每一个现实的生活都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都是在寻找。但是亲爱的朋友，找到耶稣的时候，你就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我今天跟你讲耶稣，我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哲人，当作一个先知，当作一个伟人去讲，我是把他当作创造生命的主来跟你讲，来把他介绍给你。我是把我自己所经历的耶稣介绍给你。所以我希望今天，我盼望今天你能够和这位生命的主发生一种生命上的联系，生命上的联系。我信主之后，特别是我在基督里面重生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向我自己的骨肉同胞传福音，骨肉同胞传福音。我这次回去，我的朋友都说我是疯狂的在传福音，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的传福音。我的妹妹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抱怨说，我哥哥回来三四天时间，除了讲耶稣，就没有听他讲别的东西。你不会讲一讲美国的风土人情吗？一直在讲耶稣，讲福音。后来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妹妹说：“我说我回来这几天时间，你们是不是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给我吃？”她说：“是。”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你，我们疼你。”我说：“因为我爱你，爱你们的缘故，我把我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你们，那就是耶稣和耶稣的福音。”今天我也是同样的心情，告诉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姊妹，我也是把耶稣当作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告诉你，让你来在今天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和这个生命的主发生生命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每一个朋友，我们都一起祷告，我们低头闭目一起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问一句话。如果今天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好给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不要犹豫，我觉得你在选择生命的问题上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圣经里面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对你的人生来讲，就是你生命意义的一个转折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放下，谢谢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天？我最后说一遍，我最后说一遍，我求神的灵感动你，我求神的灵在你的心里边来感动你，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说一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好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我请那些刚才举手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也请那些你在心里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但是你没有力量把你的手举起来，你或者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把手举起来，跟我一起祷告，跟我一起祷告。耶稣基督，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的心里边，在我的心里边做了感动和改变的工作。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又愿意在你的面前有一颗决志悔改的心志，认罪的心志。主耶稣基督，我愿意你来宽恕我，来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纳我成为你的门徒。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话语的能力，我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主，我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灵所做的感动的工作，求你的圣灵继续做那美善的工作，让那些愿意接受你、愿意寻找你的人能够寻找到你。因为你说过，叩门你就给他们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主耶稣基督，你在等待着他们。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